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神带领，那我们可以继续来遵守安息日下午的聚会。下午继续跟我们大家来查考我们这次的圣经讲习的经卷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的主题是真信心的功效。那小弟就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就讲义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因信得着生命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第二段是第六节到十二节，因信领受的见证。第三段是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因信而有的确据。我们先来谈第一点，真信心的功效会因信得着生命。好，我们看约翰一书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第二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一段谈到三个重点，因信得着的生命，什么生命呢？第一个，相爱的生命；第二个，胜过世界的生命；然后谈到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是有信心靠着耶稣基督而胜过世界。第一节这里谈到因信基督而从神生的，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因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就是道成肉身来的救主，所以我们因为相信他，他就是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这是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所说的我们接待主我们因主的名因主名接待他的人神就是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相信而有的信心，接受相信，所以神就赐给我们这个权柄，不然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凭什么？我们凭什么可以跟神祈求？神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啊。第一节到第二节又继续讲，因爱神而爱神所生的。第一节先谈到我们是从神而生嘛，我们是从神而生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因为我们相信神那第二节这里说因为我们爱神嘛，因为神先爱我们嘛，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也爱神所生的，爱神的儿女嘛，我们爱神也爱神的儿女就是属灵的一家人属灵的一家人所以我们一家人就是彼此相爱嘛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也会爱神所生的。又回到四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一段嘛，有人说他爱神，但是看得见的弟兄都不爱了，他说他爱看不见的神，那是说谎啊，那是说谎。一家人都不爱了，兄弟姐妹都不爱了，父母亲都不爱，儿女都不爱了，你说他会爱神？他嘴巴讲他爱神，但是说谎所以既然爱神，也会爱神所生的就是神的儿女嘛。 他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说我们是属灵的一家人。那由于我们爱神，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知道哦，我们爱神的儿女嘛。啊，这边又说嘛，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就是爱他了。所以爱神不是只讲在嘴巴嘛，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啊。啊，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特别要爱神所生的嘛。后面继续讲，好，既然我们说我们是遵守神命令的嘛，我们是爱神的，这边说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有些人有些借口嘛，不是我不爱，是我做不到，不是我不爱，是我做不到，我心里有一个难过的坎，我过不去，不是 我不爱你，不是我不愿意做，是我做不到，这是借口。这圣经跟我们讲，爱神的遵守神的诫命不困难啊。那他嘴巴讲说困难是借口，不是难的啦。为什么？我们来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47节，诗篇119篇47节，47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48节，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这里作诗的人说，他要在神的命令当中自乐，很快乐呢。我听主的命令，我遵行神的命令，我很快乐。为什么？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既然是我所爱的，我去做的时候我就很快乐。那可见不愿意做，做得不快乐，还是说不是有我不愿意做，我不做不到，那其实坦白话是他不爱啊。爱神的一定会遵行神的命令。48节，我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是素来我所爱的，这平常就是我所爱的。既然我爱神，我就会遵守神的命令，而且我遵行的很快乐。为什么？第一个，因为爱，甘心乐意的做。因为爱，所以我会甘心乐意的做。虽然有些时候有难处，虽然有些时候会觉得非常委屈，但是我爱我的太太，我爱我的先生，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家庭，所以因为爱，我甘心乐意的去做。第二个原因，因为爱，让我们有能力去做。当然我们本身没有能力嘛，我们本身没有，不是不愿意做，是没有那个能力做，但是因为爱，让我们有能力去做。因为神就是爱，在神哪有难成的事情呢？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人是困难的，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爱神的，守神的诫命不困难，像作诗的人所说的，我要在神的命令当中自乐，我素来是爱神的，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好，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第4节到第5节，第二个生命胜过世界的生命。第4节这里说，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嘛。为什么神的儿女可以胜过世界？后面有解释，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在我们里面是谁？就是神啊，因为我们与神相交嘛，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嘛。3章24节，因为我们爱神嘛，神爱我们，所以他将他的灵啊赐给我们嘛，圣灵在我们里面嘛，所以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 是神吗？比那世界更大就是魔鬼啦，比魔鬼的能力更大，胜过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属魔鬼，魔鬼在掌控的。第四节继续讲，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神要有信心啊，所以胜过世界是我们的信心。第五节继续讲，那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就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与神相交，我们认识神啊，神的全能，神的伟大，神的信实。好，这一段我做个小结论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2:14，哥林多后书2:14，哥林多后书2:14，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里保罗在感谢神啊，让他哈啊在基督里可以夸胜。这告诉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在基督里才可以夸胜；如果在自己里面要靠自己的能力啊去面对环境的困难啊，去面对环境的压力。啊，比如说自己心里想的那个过不去的坎，老实讲，不可能啦。那如果有可能，我们不需要这个混信仰了。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神啊，没有什么事情我没办法面对的啊，没有什么事情我没办法处理的啊。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去面对，很多事情也是我们没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份信仰啊。这也是代表这份信仰的价值宝贵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才说嘛，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就能做。那如果不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呢，我凡事想要做也做不到。哦，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才能夸胜。第二个重点，为什么在基督里能夸胜？他说，我感谢神常率领我们。我们愿不愿让神率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在神的后面嘛？让神来带领，不是走在前面来指挥神。神啊，你应该这样做。神啊，你应该这样做。不是，神啊，我应该怎么做？我按照神告诉我的，我就哈跟着神走就对了啦。让神来率领我们，带领我们，不是我们在指挥神啊，是我们顺从神，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夸胜。第二段6-12，约翰一书5:6-12，因信领受的见证啊。这一段谈到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圣灵的见证，第二个见证是应该领受的见，更应该领受的见证啊，就是神的见证啦，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好，我们看回来约翰一书5:6-8啊，先讲到圣灵的见证。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第七节，并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第八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啊，这里谈到哈圣灵的见证啊，也就是真理的圣灵啊，见证什么呢？啊，见证耶稣赦罪的恩典。啊，所以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洗礼嘛，啊，我们啊，因着信，啊， 那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来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为耶稣赦罪的恩典做见证。第八节谈到做见证的有三样：水、血、圣灵。特别强调这三样都归于一。怎么叫做归于呢？他们都是为着同样一个目的啦。归于一就是为了同样一个目的，都是一致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叫人因信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三样都归于，就是说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水、血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好，第九节到十二节就谈到更应该领受的见证。我们看第九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应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第十节，信神的儿子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里谈到更应该领受的见证，就是神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第九节先谈到，既然我们都领受人的见证了，那神的见证更应该领受啊。人的见证是指的谁呢？就是使徒的见证啊。耶稣基督他选召十二个使徒啊，然后在他们身边来教导他们啊。圣经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开始他选召门徒嘛，然后带到山上去那登山宝座坐下来教导他们然后谈到这个八福一些律例一些神所交代的事情然后第八节就他们下了山带在身边实际的做给门徒看然后到第十章就两个两个差派出去传福音。这个就是人的见证嘛，耶稣基督差遣他们到各处去传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就是使徒的见证，更应该领受神的见证神为他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特别是我们看马太福音三章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神为他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你看约翰的见证圣灵的见证还有天父真神的见证从这边让我们看到父子圣灵呢，同时间耶稣就是子嘛，哇，圣灵仿佛鸽子从天而降在耶稣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就是父嘛，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第一天有谈到那是称谓就是工作所以那个工作就是整个救赎经纶的工作了，父有父的工作，子有子的工作，圣灵有圣灵的工作。好，直到这个救赎的经纶都完成了，最后耶稣基督再从天上而降嘛，然 来带领得救的人回天国嘛，神所应许的天国。哦，所以父不是名，子也不是名，圣灵也不是名，是称谓。那称谓就是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整个救赎经纶的工作。所以他有时间序在跑。第一天我就用那个图画来表达了嘛，除了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从天而降仍旧在天呢，从人的逻辑啊，人的理性是不可能的，人有时间空间的阻隔嘛，但是神从天而降嘛，降下来他仍旧在天。好，子的工作开始工作了嘛，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工作啊，为救赎工作开始吧。哦，到三十岁的时候，时间在跑，三十岁出来传了福音，大概传了三年，然后被钉死十字架，三天复活，然后显现四十天之后升天。耶稣说，如果我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所以耶稣升上去，子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嘛？完成十字架完成，但是上去不是还完成哦，他说他升上去，坐在神的右边，做中保，持续不断为信徒代求，做中保的工作了嘛？好，圣灵降下来，圣灵工作嘛？圣灵要帮助人进入真理嘛？圣灵是这个训会师、保会师嘛？圣灵为信徒祷告嘛？圣灵替信徒担忧嘛？圣灵感动人嘛？内住在人的心里面，圣灵的工作，那一直到完成这个整个救赎工作，好，耶稣基督再从天上降下来嘛，然后又接我们回天家嘛。好，这边上去上下上下上下，结果这里有动吗？这里永远没有动呢。神几位？父子圣灵，他不是名，他是称谓。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好，所以神的见证我们应该更当领受。信神的儿子就有这个见证在他心里面，那不信神的呢，就是将当神把神当作说谎的。所以约翰一书一直讲如果人说他与神相交，他仍旧在黑暗当中，他就是说谎的。若有人说他住在主里面，但是他不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说谎的。有没有？如果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一直谈到，若有人说，不是他嘴巴说，他说他有没有这样做？那如果没有，他就是说谎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了。若自己说我没有罪，那神说我没有罪啊，人人都是罪人啊，那是不是说你说神说谎呢？是自己说谎，但是到最后说是神说谎。所以更应该领受的见证就是神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好，我们看第三段，因信而有的确据，就是证据了。我们看十三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有五个证据。第一个，确知，就是我确实的知道自己有永生。第二个，确知我们祷告祈求的必蒙神应允。第三个证据，确知必蒙神的保护。第五个证据，第四个证据，确知我们是属神的。第五个证据，确知主必赏赐我智慧。我们看第一个确知，确知自己有永生。我们看回来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很清楚，我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约翰长老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又回到第一章嘛，相交啦，我与你们相交乃是与父跟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就是相交了，在圣灵里面相交，目的就是什么？要让你们确实的知道自己有永生。 信耶稣得永生。那为什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圣灵做证据，圣灵做我们的证据，所以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啊，这里告诉我，我们要确实的知道啊，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以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又穿上。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哦，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毁坏，肉体会死亡。这地上的帐篷，帐篷就是指的肉体是短暂的，有一天会拆毁。好，必得，很肯定哦，一定哦，不是说有可能啦，不是有可能，是必得。天上神所造的，不是人所造的，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用地上的帐篷跟天上的房屋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人造的，神造的，短暂的，永恒的。好，那我们怎么确实知道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看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证据啦。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啊，不然有些没有信主的人都跟我们开玩笑呢。哇，信耶稣得永生，以后则得天国 ，bingo， 都答对了然后就开始消遣你了啊。信耶稣要去天国，我问你，你看过天国吗？没有呢。耶稣带你去看过吗？没有呢。你有去住过吗？没有呢。没有你还相信？笨蛋才会相信呢、你没有看过呢啊？天国在哪里？虽然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没有去住过。但是我们确实的相信，为什么？是给我们的圣灵做证据啦，凭据就是证据啊，这是第一个哈啊，因信而有的证据哈，确据。第二个，确实知道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的，必蒙神应允。我们看回来，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好，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没有得不着的。第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的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祈求神啊，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当说为这罪祈求。十七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一段是谈到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祈求的必蒙神悦纳。为什么？因信。所以让我们知道，所以后面这一段都谈到因信，因信，然后我知道，因信让我知道啊。如果呢没有信呢，那我就不能知道，可能我会怀疑，不是不知道会怀疑，因为我没有信嘛，我没有信心，所以怀疑，真的有天国吗？真的有天国吗？如果我没有确实的信心，我祷告神会垂听吗？这么困难呢，而且我祷告这么久了呢，如果神要垂听，老早就垂听了嘛，神会垂听我祷告吗？那就没有确信嘛？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啊。十四节、十五节就谈到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蒙神垂听，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合乎神的旨意祈求啦。所以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所以不能乱求，不能妄求啦。我们的信仰不是像民间信仰说，哎呀，有求必应，没有有求必应啦。那有求必应，这个神就没有原则了嘛？我开赌场，哇，让神哦，神让我这个生意兴隆啊，开赌场啊，每天都这个来赌博的都很多，对不对？ 我开酒店，哇，神啊，你让每天的人都来喝酒，喝到醉醺醺的，醉在才走。神也吹听，这样神对吗？不是有求必应啊，是我们祈求的有没有合乎神的旨意？我们祈求的有没有合乎真理？所以如果我们照神的旨意求，神就听我们嘛。这是我们向神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们跪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祈求，可以求得很大声，可以求得很大声呢，因为我们不是乱求嘛，我们不是妄求啊，所以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就知道没有得不着的，没有得不着的，因为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这是圣经神主耶稣应许我们的嘛，这是第一个哈，和神旨意的祈求，十四节十五节哈，是为自己祷告了，为自己祷告的哈。那十六节十七节呢，就是代祷，互相代祷的原则了，互相代祷的原则。好，那互相代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哈，罪有分别啦，罪有分别，有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好。所以不能切割了。如果我们单把十六节、十七节拿起来单独讲，我们说奇怪，突然怎么讲到至于死跟不至于死的罪？我们要看前后文嘛。读圣经如果我们看不懂，一定要前后文对照起来看，我们才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前后文对照我们单单把十六节、十七节拿起来，我们吐了老半天，奇怪，这在讲什么？前面在讲祷告嘛。他接下来也是讲祷告啊。这个祷告后面是说代祷嘛，那前面是说我们向神祈求的嘛，后面是彼此代祷。十六节，若有人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啦。为他祷告也是祷告，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有至于死的罪呢？那个院长老说，我不当说为这罪祈求，不是说不用祈求不用为这个罪祈求。因为罪本身就不对嘛，怎么可以为罪祈求呢？罪就是魔，就是恶嘛。魔鬼就是罪的根源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人祈求啦，神求神让他有悔罪的心嘛，求神让他有悔罪的心，让他知罪，让他可以认罪嘛。但是不是为这个罪祈求啊？好，那我现在来解释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至于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向着，就是对着向前，就是对着那个方向那个目标一直走去，一直走去，一直走去，走到最后是什么？达到终点，那个就是至于的意思啦。至于就是我面对它，然后我走向它到最后我就到达它那个地方嘛，一样嘛。如果我是面对神，面对神，那我向神走去嘛，到最后我就走到神那边嘛。那如果我背对神，我对着那个罪啊，对着罪恶罪，我一直走去，一直走去，走到最后我就达到终点嘛，达到罪的终点嘛，罪的结局就是死嘛，就是至于死啦，你已经达到死了。为什么？因为你面对那个地方一直走去，走到最后就是达到终点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就是这个意思，不至于死的罪就是说他犯错了，我错了，我本来是背对神然后一直走向罪恶所以离神越来越远嘛，好像那个浪子醒悟过来了。路加福音十五章，他一开始哇，这个很自义很自以为是把所有属于我的都分给我，那是我的，那爸就给他嘛结果他就拿了一切所有的就离家离家很远嘛，就开始挥霍了嘛哇，散尽家财了嘛然后就把一切都花尽了嘛，又遇到那一个地方的一个饥荒嘛，他就圣经说他就潦倒了嘛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啦也都花尽了嘛，那遇到饥荒就去投靠那里的一个人那个人叫他去养猪结果圣经描写的很生动他用豆芽去养猪看到猪在吃豆芽，圣经说什么呢？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芽起来吃，圣经说他就醒悟过来了。为什么？ 他那时候看到那个情形说，我真的不如 这些猪，你知道吗？我不如这些猪，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芽起来吃。但为什么他会醒悟过来呢？他知道死路一条，他知道死路一条。如果人没有知道说这是死路一条，他不会醒悟。所以他下面说什么？我要死在这里吗？我要死在这里吗？如果继续这样，我会死在这里，我会死啊。所以为什么人会醒悟？知道死路一条。如果还知道说，我还有路，我路还很宽广，我还路还有很多路可以走，他不会回头了，他不会回头，死路一条，完了，去也害啊，无路通好行，死路一条啊。所以他就醒悟过来了，我要死在这里吗？一个醒悟过来的人，他真的会回家。所以他醒悟过来，他说什么？我要回去，我要回家，我回到我爸爸妈那里，跟我爸爸说，爸，我错了。我得罪你，我得罪了天了、啊。然后要跟我爸讲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了。所以一个真正认错悔改的人会自觉不配，我不配了啦，因为是我自己把他弄掉的，我自己把他挥霍掉的，是我不配。所以一个真正认错悔改，他有行动。所以他讲完之后，他就起来，圣经说他就起来了，他就回家去了。那回家去呢，圣经描写的更生动，到离家还很远，他爸爸就看到他了。不是他先看到他爸爸，是他爸爸先看到他。那可见说什么？他离家出走之后，他爸爸每天就在等他。他离家之后门就没有关了，他离家之后家里就点着一盏灯，让这个孩子回来。不是说这个孩子回来门关着，敲门门也不开，没有呢，门是开的。而且远远他爸爸就看到他，圣经描写的更生动，他爸爸就跑去抱住他，连连亲嘴。他爸爸不是跑去踹他，不吃孩子你又敢回来，他爸爸不是跑去踹他呢，他爸爸是跑去抱着他，他就开始讲话了：“爸，我得罪你了，我得罪天了，我不配当你的儿子。”他继续要讲下一句话，他爸爸就没有让他讲了。下一句话是什么？请你把我当成一个故工。他爸爸这句话没让他讲，为什么？认错就悔改就对了，认错知道自己不配就好了。他下面那一句话说：“你好、哦，我不配当你儿子，你把我当成一个故工。”这句话他爸爸没有让他讲。所以有些人说：“啊，我犯错了，我回来就认真做圣工了。哦，我不配当儿子的，我当故工，所以我认真做圣工。悔改就是认罪就好了，没有将功补过这件事情了。”哦，我当故工，所以这句话他爸爸没有让他讲哦。如果我们读圣经哦，我们注意看，啊、哦，我不配当你的儿子，这句话他爸爸有让他讲，但是要继续讲说把我当故工，他爸爸就把他切断了。犯错了就悔改就对了，悔改啊低调就好了，我不配当你儿子了，这样就好了，天父就接纳他了。这个就是不至于死的罪了。啊，如果他没有回家呢？就是他讲的那句话嘛，我要死在这里吗？他真的死在那里了。他如果没有回家，就死在那里。所以你看，他就不至于死嘛。啊，他有没有错？他错了。他也只是说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这个就是不至于死的罪。为什么？因为他有转向，他本来是背对神，他现在转向，悔改就是转向，面对神，走向神嘛。走向神啊，走向神，到最后呢，当然不至于死啊。神是什么？神就是生命啊，他走向生命啊。那如果他走向罪呢，到最后是死亡。好，那同样的，至于死呢？至于死就是说他没有回头，他不愿意回头，他一直在罪中，而且从罪哈一直往罪走，走到最后就是到达死亡。那如果我们用约翰一书的那个整个程序来看，就是这样。 好，我们来看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一书是我们认罪，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好，所以二章就开始接续第一章嘛，二章第一节，小师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叫你们不犯罪。所以我们罪已经洗净了，不要再去犯罪哦，不要再走回头路。第二啊，继续，若有人犯罪，哦，就是无心之过啦，不小心犯错啦，偶然被灌所胜，依然要认罪悔改，啊，就是我错了，我现在背对神，背逆神嘛，我要转过来走向神，啊，我们看三章的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边就是持续一直在罪中，活在罪中。那活在罪中，一直面对这个罪，到最后这个就是至于死的罪，因为他就走到终点。走到终点，所以就到五章的十七节这里。如果单用约翰一书来看约翰一书，看这边所说的至于死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那些敌基督者，那些假教师啊，假师傅。好，我们看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来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我们来看三章第七节，三章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如果用约翰一书来看，就是在讲敌基督者，就是那些假教师啊，以及那些被引诱离开道理的人啊，这两种人啊，这个传异端的这些敌基督者，跟那些听从他们的、跟他们一起走的人，到最后就是走到死亡。好，我们看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必速速的临到。这里谈到这样的人是灭亡的，而且这样的审判会速速的来到。他们本身这些假师父假先知跟那些随从他们的人，到最后就是走到死亡了，至于死啊。如果是用约翰一书来看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用整卷圣经来看的话，就是说一直活在罪中都不愿意回头，打死都不回头的，他一直向罪恶走，到最后是死亡啊。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去，叫他们去吧。第二节，他们问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死亡，定为刀杀的必交给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以下前列，你看到、哦、有摩西、撒母耳站在神的面前代求，神说没有用、哦、所以刚刚不是说有至于死的罪、哦、我不说，我不应当说为这罪祈求。撒母耳、摩西呢，是忠心神的仆人呢，在神面前代求，神说不用，不用，你去跟百姓讲，啊、哦，交给刀杀就交给刀杀，哦，交给死亡的交给死亡，没有用呢，祷告没有用了呢，为什么？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六节，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六节。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在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第七节，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地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第八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的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愤怒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遵行。你看哦，一而再再而三，神从早到晚差遣先知去教导他们，告诫他们，但是他们不听先知的话，藐视先知，甚至迫害先知，甚至杀害先知，到最后神说要把这约一切的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虽然有摩西、撒母耳为他们代求，神说没有用了，为什么？已经到达死亡了。不是神没有给人机会，神是给人机会的神，但是我们要把握神的机会，不要到没有机会的时候再说，神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神是宽容神，不是延迟。罗马书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神的宽容是领我们悔改，神不是迟延。有一些人认为说，没有啊，传道你看我没有错啊，如果我有错老早就发生事情了，你看我都没有错呢，好好的过得好好的呢。我说哈，你的意思是说你很喜欢发生事情吗？你喜欢发生事情吗？没有发生事情不代表我们对呢，是神宽容我们，神给我们机会呢。哦，所以那里说罗马书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样说，我们不要把神的宽容哦来积蓄神的震怒呢。如果我们积蓄神的震怒，到最后没有时间了，神震怒就用他的公义来审判嘛，神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所以不要到至于死的罪，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有些人说啊，传道反正犯罪再来悔改就好了。啊，如果没有机会悔改呢？如果回不来呢？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不要犯罪。不是说我犯错了，犯错本来当然就要悔改啊，回来啊，这个转回啊，归回，那是没有错的。犯错了本来就是要归，我要悔改，但是不要说我犯错了我再来悔改，那如果回不来呢？如果回不来呢？所以最好的保障就是我们不要犯错嘛，不要一直活在罪中嘛，习惯性的犯罪嘛。神的希望是什么呢？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节，十八章三十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三十一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三十二节， 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恶那死人之时，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恶人死亡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是恶人回头而存活。所以这边一直在以色列呀，回头啊，何必死亡呢？这是神的呼吁啦，以色列啊，回头吧，何必死亡呢？啊，恶人之时，死人之时，非神所悦。神所喜悦的是恶人回头而存活。啊，这是神的心愿哈。好，我们看回来讲义，第三个确实知道哈，确实知道神必保护哈，必蒙神保护。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啊，确实知道必蒙神的保护，因为从神而生必不犯罪，住在主里面，哦，所以我会保守我自己嘛，好像约瑟一样，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啊，第二意思，神会保守他，他会保守自己，我不去犯罪。啊，当他被罪恶引诱的时候，神也会保守他，因为他有保守自己嘛。哦，所以像我们祷告一样嘛，求主哈，不让我们遇到试探嘛，不要落入试探当中。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要跳进试探嘛。啊，求主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嘛，落入试探当中。啊，神必保守他，啊，他也会保守自己嘛。好，好，十九节，确实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十九节，我们知道啊，又是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手下，哦，所以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站在神那一边，我们不是站在世界那一边。属世的就是握在恶者手下，被恶者控制嘛，哦，虽然心里愿意啊，但是你就一直活在最终啊，心里愿意没有用啊，被他控制嘛。但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我们是行在光明当中，不是行在黑暗当中，我们是属神的。第五个确知，二十节，确实知道主必赐智慧。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理，也是永生。确实知道神必是智慧，啊，这个智慧不是属世的智慧啊，是属灵的智慧，是得救的智慧，啊，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就是创造天地的神，就是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有永生的确据，知道我们会得到永生。好，二十一节，这里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啊。这是这一段的小结论，要自守，要远避偶像。偶像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偶像，我真的哈，有那个偶像在那边膜拜嘛。另外一种是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啊，已经在我们心中啊，代替神的位置了，比神更重要了，比神更重要。那个就是无形的偶像，哦，所以要自守，远避偶像。好，最后我做个结论哈，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是因信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是什么？灵魂的救恩，哦，那因为我们有信心，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神，我们肉眼没有见过神，因为神是灵嘛，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已经看到了。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啊，就是，啊，我们，啊，那个所见之事的实底，就是我还没有看见，就好像我已经看见了，我还没有得到， 感觉上我已经握在手上了，虽然没有看见，却是爱神呢。如今却没有看见，却是因信，因信哦，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有永生，因为信心的果效就是救恩。以上祝我们彼此的学习。